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今天晨更，我们看的是弥迦书一章啊。我们最近都是看小先知书啊，的确，这个大先知跟小先知其实是从他们的写的先知书的篇幅的大小来说，是哪一个是大先知，哪一个是小先知啊？其实先知没有大小的分别了哈。所以最主要是看他们的著作的篇幅啊，所以就像约拿书啊，被归为小先知，因为他只有写了四章；俄巴利亚他也是小先知，也因为他只有写了一章啊，所以小先知是最主要是说他们写的书比较少。好，那弥迦先知也是通常是被归为小先知。那弥迦书其实蛮重要的哈。我们常常听说的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哈，那谈到在献祭的时候，敬拜神的时候需要的是什么啊，这个是在弥迦书里面所提到的。好，那在弥迦书里面有蛮多是谈到对社会关怀跟扶持哈，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就开始来看弥迦书第一章。弥迦书第一章，当犹大王约坦亚施西西家在位的时候，摩利沙人弥迦得耶和华的默示，论撒玛利亚和耶路撒冷。那我们看这个约坦亚施西西家，那你可以知道啊，他是在跟以赛亚差不多同期的，因为以赛亚也是西西家啊，也是约坦，也是亚施哈。那我们来看看摩利沙人弥迦哈，他这个人他本身是来自耶路撒冷附近的一个小乡村啊，所以他自己也不是一个所谓的赫赫有名的家族哈，也不是所谓的先知系列，他跟阿摩斯有一点一样哈，阿摩斯来自农家，那摩利沙人弥迦也是来自农家哈，所以我们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神呼召人当先知啊，不一定是从他的所谓的显赫的背景哈，像平凡劳苦大众也会被神拣选成为先知哈。那弥迦书这边说，摩利沙人弥迦得耶和华的默示，论撒玛利亚和耶路撒冷。那谈到撒玛利亚，我们知道它是北国以色列的首都，耶路撒冷是南国犹大的首都。家哈，其实就是以色列人的神的话哈。来，我们来看看说些什么呢？万民呐，你们都要听，地和其上所有的也都要侧耳听，主耶和华从他的圣殿要见证你们的不是。所以，我们看到在弥迦先知他所说的，就是要。这边说得很清楚哈，主耶和华从他的圣殿要见证你们的不是啊，去见证他们所做的不合神喜悦、不合公义、公平、正义的事情哈。好，第三节，看哪，耶和华出了他的居所啊，降临步行啊，地的高处啊，这里是比较拟人化的说法，就是谈到神啊，从他圣殿出来，然后看到这世间的一切。众山在他以下必消化啊，诸谷啊必崩裂，如蜡化在火中啊，如水冲下山坡啊，这是指耶和华的权威哈，耶和华的能力哈，以及耶和华的审判跟愤怒哈。他的描写众山哈，诸谷哈，如蜡化在火中，如水冲下山坡。那我也稍微补充一下哈，弥迦书被认为是在古典文学里面呢。非常美的一个书卷。那其实我们看中文我们不太能够感觉哈，但是我们从这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它的那个对比哈，它的父比心这些都写得蛮清楚的哈。众山在它以下必消化，诸谷必崩裂哈，然后这是一个对比，然后再来如蜡化在水中火中，如水冲下山坡，这都是一个对比的描述哈。那由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就是弥迦书它的所谓在诗词文学的美哈。好，那为什么众山在它以下哈，然后诸谷哈，这些都这个也不光是写到山呐，甚至是指的国家的那个权威啊，国家的存在哈，必消化、必崩裂哈等等的。为什么呢？第五节，这都因雅各的罪过，以色列家的 罪恶哈。雅各的罪过在哪里呢？岂不是在撒玛利亚吗？犹大的丘坛在哪里呢？岂不是在耶路撒冷吗？好，你可以看到那个文学表达哈，前面为什么会崩裂哈？为什么如水冲下山坡？这都因雅各的罪过，以色列家的罪恶哈。那这里谈到的就是以色列人的罪恶哈。那这边谈到雅各的罪过在哪里？岂不是在撒玛利亚吗？这个是谈到雅各，通常讲就是北国了。雅各的罪过在哪里？岂不是在撒玛利亚吗？因为在撒玛利亚里面，他们就是祭拜偶像，他们离弃神，背弃神的道。犹大的丘坛在哪里呢？岂不是在耶路撒冷吗？同样的，他们也是在耶路撒冷 那边祭拜假神。所以我必使撒玛利亚变为田野的乱堆，又作为种葡萄之处。也就是说让一个大城，让一个大城沦落，让一个大城被毁灭，成为田野的乱堆，然后又作为种葡萄之处，也必将他的石头倒在谷中，露出根基来。那这盖这个城市的时候，当然用了很多很多的石头。那这些房子，这些石头被摧毁，然后就石头倒在谷中，那连地基就露出来，这表示一个彻底的摧毁。第七节，他一切雕刻的偶像必被打碎，他所得的财物必被火烧，所有的偶像我必毁灭，因为是从妓女顾家所聚来的，后必归为妓女的顾家。那这边后面那一句，因为是从妓女顾家所聚来的，后必归为妓女的顾家，这最主要是谈到就是说，因为他们的信仰就是拜偶像的信仰，像巴利或是亚瑟拉都是一样，他们祭拜偶像的时候，他们在庙里面有庙祭，那些人来到这个庙里面，他们祭拜的时候也跟那个妓女发生关系，然后就付出所谓的那个钱，然后这些妓女的顾家，这个荣华的富贵祭拜偶像的一切都是从妓女的顾家来的，然后必归为妓女的顾家。等于就是说，他要把那些从那些不好不良的风俗里面所得到的要还回去。好，先知说，因此我必大声哀嚎，赤脚露体而行，又要哀嚎如野狗，哀鸣如鸵鸟。那这同样也是一个比较诗词方面的描述啊。因为撒玛利亚的伤痕无法医治，延及犹大和耶路撒冷我民的城门，所以在这边我们透过弥迦书，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北国慢慢慢慢的也影响到南国，因为撒玛利亚他这样的一个过犯没有办法得到补救的，那这样的一个过犯也延到犹大和耶路撒冷。那这边谈的一件事情很重要，就是说差不多就在那个时候，那撒玛利亚北国也被亚述攻占，那当他被毁灭的时候，这样的一个撒玛利亚的恶行其实也慢慢慢慢影响到犹大，影响到南国。不要在加特报告这事，总不要哭泣我在不要弗拉滚于灰尘之中，这里面都有很多很多的用那个地名那而且那个地名很多时候就是跟后面所描写的就是有一点关系像不要在加特是菲利斯地不要在加特报告这事，总不要哭泣，我在伯亚弗拉滚于灰尘。那伯亚弗拉它本身的意思就是有点类似灰尘所以我们在这边我们就看到他提了很多很多的地名那这些地名就是一个整体的描述沙非的居民你们可要赤唇蒙羞过去，沙南的居民不敢出来，波以西人哀哭使你们无处可站，像波以西这个也是有点类似无处可站的一个音玛利的居民心甚忧急，切望得好处，因灾祸从耶和华那里临到耶路撒冷城门。好，拉吉的居民要用快马套车就赶快奔逃了。西安民的罪由你而起，以色列人的罪过要在你那里显出。犹大你要将礼物送给摩利色加特，雅各西的众族必用诡诈带以色列诸王。雅各西它本身的意思也就是用诡诈， 所以我们在这边我们看了很多很多这样的一个比喻哈，那这比喻也是属于弥迦书的一个文学的一个特色哈。好，玛利山的居民呢，我必使那夺取你的来到你这里，以色列尊贵人哈，必到亚杜兰哈。亚杜兰是一种，就是可能是用来描写，就是大卫跟扫罗哈，他们在扫罗在追杀大卫的时候，就在亚杜兰洞里面发生的事情哈。就那时候大卫有机会可以杀死扫罗，但是他没有杀哈。所以这里谈到就是说，这个亚杜兰洞是属于那尊贵人哈，尊贵人要躲藏，可是也没有办法真的得到保障的地方了哈。十六，犹大要为你所喜爱的儿女剪除你的头发哈，要使头光秃，要大大的光秃，如同秃鹰，因为他们都被掳去离开你哈。因为其实以色列人他们不太会要剪自己的头发哈，因为他们以头发为尊荣的哈。可是这时候，因为他们所遭遇到的哈，他们的孩子是百姓会被掳去哈，这个就成为他们的一种羞耻哈。那也成为他们一种伤痛，所以用这样的表示说，犹大要为你所喜爱的儿女剪除你的头发，使头光秃哈，要大大的光秃，如同秃鹰哈。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非常诗词文学的描述哈，因为他们都被掳去离开你了。好，所以我们在弥迦书第一章里面，我们就看到耶和华透过弥迦啊，透过弥迦来对北国撒玛利亚南国耶路撒冷来宣告啊他的愤怒哈。弟兄姐妹平安啊，我们现在来看今天的晨更哈，弥迦书第二章啊，弥迦书第二章啊，我们继续来看神透过弥迦对北国对南国的一个宣告哈。第一节，或斩那些在床上图谋罪孽造作奸恶的，天一发亮，因手有能力就行出来哈。这一节他其实他的描述最主要是描述，就是说这些恶人他们昼夜兴起意念，然后呢天一亮然后就开始做那些恶事，就表示他们的心里面所想的手所做的都是恶的哈。好，例如第二节，他们贪图田地就占据啊，贪图房屋便夺取啊，他们欺压人霸占房屋和产业哈，这是当时的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个罪恶哈。所以耶和华如此说，我筹划灾祸降雨这族，这祸在你们景象上不能解脱，你们也不能昂首而行，因为这实事是恶的哈。那这里谈到就是说，我要让灾祸临到你们哈，这祸就临到你们，就像在脖子上哈，脖子上就是锁住套上一个轭哈，然后重重的轭把你压着，你没有办法解脱哈，也没有办法抬头昂首而行。所以呢，不能昂首而行，就是说不能说很自在的哈，然后很自夸的往前行了，因为就是有一个恶哈，就压住他们的景象。因为这时事是恶的哈，这时事是恶的，就表示这是灾难临到的时候。到那日，必有人向你们提起悲惨的哀歌，第一次说：我们全然败落了，耶和华将我们的份转归给别人，何竟使这份离开我们呢？他将我们的田地分给悖逆的人。啊，这里面就谈到说，在这遭遇灾难的时候，有些人会对他们就是唱悲哀的歌了哈，然后讽刺他们说，我们全然败落了哈，耶和华把我们的份哈，把我们有的产业都给别人了，因为那是我们夺取的，现在这反产业就离开我们了哈，而且呢，他反而将我们的田地分给那悖逆人，分给像亚述那样的恶人哈。你自己本身是恶的哈，然后你以恶行来夺取那些东西，然后这些东西又要给别人抢，给别人拿走了哈，给别人抢夺去了啊，那些抢夺的就正好也是悖逆人哈。所以在耶和华会中，你必没有人拈阄拉准绳哈，也就是说没有人拈阄拉准绳，就是说你在耶和华的会中，你在神的殿中，你没有得到神的产业，得到神所给你们的哈。他们说你们不可说预言，不可向这些说预言啊， 无助的羞辱我们，意思就告诉说这些人没有前途了，这些人没有未来了，所以不必为他们说什么预言了。雅各家岂可说耶和华心不忍耐，心肠狭窄，其实我觉得翻译心肠狭窄比较正确，这些事是他所行的吗？我耶和华的言语岂不是以行动正直有益吗？意思就是说雅各家，你不要说这些事情是因为耶和华做的恶事，这些事是由他所行的吗？是神故意要对你们让灾难临到你们吗？然后后面那一句，我耶和华的言语岂不是以行动正直人有益吗？就是神的话对那些行动正直人是有益的，但对那些行动乖僻的人是有害的。然而近来我的民兴起如仇敌，从那些安然经过不愿打战之人身上剥去外衣，就是喜欢和平的人，不喜欢争斗人，他把他们的就是他们所有财产夺去了。他们将我民中的妇人从安乐家中赶出，又将我的荣耀从他们的小孩子进行夺去。这里就是说你把我民中的妇人，他们就是很安逸的，很享受的，就是从安逸享受的地方赶出来，又将我的荣耀从他们的小孩子进行夺去。然后第十节，你们起来去吧，这不是你们安息之所，因为污秽使人毁灭，而且大大的毁灭，这个都是因为以色列人在神面前得罪的神，也欺压自己的百姓。若有人心存虚假，用谎言说我要向你们预言得清酒和浓酒，那人必做这名的先知。有些人他们就是用谎言在说我要向你们预言得清酒和浓酒，意思就表示你们的收获很丰富什么的。好，既然你是用谎言当先知的，好，那人就必做这名的先知，意思就是说这些人他们得不到神真正的话语，他们只是得到虚谎而已。雅各家，我必要聚集你们，必要召聚以色列剩下的人，安置在一处，如波斯那羊，又如草场上的羊群，因为人数众多，就大大喧哗。无论如何，神还是要聚集他们，聚集以色列剩下的人，而且这些剩下的人就像草场上的羊，而且人数也不少了，因为神的恩典依然临到他们。好，十三节，开路的在他们前面上去，他们直闯过城门，从城门出去，他们的王在前面行，耶和华引导他们。这一节开路的就是有带路引导他们的先锋在他们前面，然后带他们经过城门，他就是从这个毁灭之城出去，从城门出去，然后呢他们的王就是耶和华在前面引导他们，耶和华引导他们。这里是谈到就是说在悖逆的城市当中，但是神的恩典依然领导他们，依然会在前面引导他们，引导他们，只要他们能够谨守遵行他的话语，只要他们能够专心的跟随他，他必定在这前面引导他们。弟兄姐妹大家早安，你看我今天戴帽子了，因为天气冷了，天气冷了这个帽子就要出来了。好，我们今天早上我们看圣经弥迦书第三章，弥迦书第三章其实我们在这边看到许多的当时的社会不公不义的情形，其实弥迦书他所抨击的就是在社会上面不公不义的事情。来，我们来看看，我说雅各的首领，以色列家的官长，你们要听，你们不当知道公平吗？你们不当知道公平吗？你们应该知道公平的，可是呢，你们却不知道公平。好，那情况如何呢？我们看第二节，你们恶善好恶，你们厌恶善好恶，喜好恶的事情，从人身上剥皮，从人骨头上剔肉，我们可以看到那个非常戏剧化的描述，从人身上剥皮，从人骨头上剔肉，就是活生生的去压榨，活生生的去欺诈，活生生的抢夺。第三节，吃我民的肉， 剥他们的皮，打折他们的骨头，分成筷子向下锅，又像釜中的人。哈，这里都是描写说那种压榨别人，那种从别人的身上去扒那种好处啊，扒那种利益的那种形容的方法，真的就是这样，真的就是这样子。其实今天的社会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样的事情啊，有一些事情就稍微怎么样，然后呢硬要从别人的身上把别人的钱扒过来。我们看那个不单是诈骗集团啊，有很多很多所谓的名正言顺的一个方式也是这样子的哈。好，第四节，到了遭灾的时候，这些人必哀求耶和华，他却不应允他们，那时他必照他们所行的恶事向他们掩面。哈，那这些欺诈别人呢，这些压榨别人呢，可以说是首领，可以说官长哈。到了遭灾哈，遇到灾难的时候哈，那当亚述或者巴比伦攻打过来的时候啊，他们就求耶和华。可是你在这时候你求耶和华的话，神不可能应允你嘛，因为你平常所行的就是不公不义的，平常所行的就是压榨别人嘛，抢夺别人的嘛，哈。所以神是不可能在那个时候对你施行拯救的。然后第五节，论到使我民走岔路的先知，就是那些引导百姓走到错误的道路上的。这边怎么描写呢？他们牙齿有所觉的，他们就呼喊说平安了，平安了，意思就是说只要他们有吃的，只要他们有享受，有酒有肉，他们就高喊，就是有平安了，有平安了，意思就是说只要嘴巴塞满东西，就是他们得到他们所要的，富足了，他们就说平安了，平安了。凡不供给他们吃的，他们就预备攻击他。哈，这边谈到就是说，凡不供给他们，没有给他们好处的，哈，没有给他们所谓的服侍的一个代价的，哈，他们就攻击他。哈，这里面也是蛮惨的。哈，好，第六节，你们必遭遇黑夜，哈，以致不见异象，又必遭遇幽暗，以致不能占卜，日头必向你们沉落，哈，白昼变为黑暗。这都是对那些欺诈别人的、压榨别人的，尤其是那些所谓的宗教方面的领袖、信仰方面的领袖，就是传道人的哈。那传道人就只要有了哈，牙齿有所觉得哈，就是有能够吃的哈，然后他们就呼喊平安平安。这个是他们牙齿有所觉，这个非常有意思了哈，因为如果是饥饿的话，就是他们要就真的是一下就吞进去了。可是他们牙齿有所觉，就是太丰盛了，丰盛到以致就是能够闲情逸致在那边咬哈，咬肉啊，咬那些东西哈。所以他们必遭遇黑夜，以致不见异象，也就在黑夜当中什么都看不到哈。也遭遇幽暗，以致不能占卜，同样不能够拿什么东西来占卜哈。日头必向你们承诺，白昼变为黑暗，这个是指着那些压迫人的、欺迫人的、欺压人的。这个在弥迦书里面就是很强调，那些不公不义的人是神所厌恶的。先见必暴愧，占卜的必蒙羞，都必污渍嘴唇，因为神不应允他们。因为神不让他们去说那些所谓的预言，因为他们在他们心里面，他们只想的是利益，只想着好处，而不是真正服侍神。至于我借耶和华的灵蛮有力量，公平才能可以向雅各说明他的过犯，向以色列指出他的罪恶。因为弥迦他有神的灵、神的力量、公平才能，很重要，力量、公平才能，他能够在神面前站立得住，所以他们可以说雅各的过犯。好，第九节，雅各家的首领、以色列的官长，当听我的话，你们厌恶公平，你们厌恶公平，在一切事上屈枉正直。这里讲的是真的是很唉，怎么说呢第十节，以人血建立锡安，以罪孽建造耶路撒冷。这个意思就是说，在锡安这座城市里面，就是都是欺压人的，都是去压榨别人的，以罪孽建造耶路撒冷。而耶路撒冷也是一样，充满了那种欺骗跟贪婪，神所不喜悦的事情。锡安山是神的山，但是这里面是以人血建立的，就是人的那种诡诈、人的欺压。耶路撒冷是神的城，但是充满了罪孽。好，第十一节，首领为贿赂行审判，祭司为 顾家施训会，先知为营前行战卜。你看这三个，第一个首领啊，首领他是审判的，可是他收了贿赂啊。啊，祭司是神的仆人啊，是要做训诲、做教导的啊，服侍人的，可是他是为了顾家，为了得到了公家啊。先知为营前行战卜啊，那先知是说预言的哈，告诉人前面道路应该怎么走。他也同样的为了赢钱来做这种所谓的预言哈。各位弟兄姐妹，其实在这边我们看到很多很多事情呢。这个其实尤其是值得传道人提醒的，就是说我们的服事是不是真的就是服事神啊，而不是说想要得到一份什么样的一个待遇哈。他们却依赖耶和华，说耶和华不是在我们中间吗？灾祸必不临到我们哈。你看，纵使做这样事情，他们还是说哦，我们依赖耶和华啊，说耶和华在我们中间哈，灾祸必不临到我们。所以因你们的缘故，西安必被耕种像一块田，耶路撒冷必变为乱堆，这殿的山必像丛林的高处。这个前面已经说过了哈，也就是说，因为这样的一个败坏，因为这样的一个败坏，所以神的山哈成为一个被耕种的田哈，就荒芜了哈。耶路撒冷也是一样，是神的城，却成为一个乱堆哈。然后这殿的山必像丛林的高处。我们在这边我们看得十分清楚啊，我们看得十分清楚。你做任何一件事情，你服侍神的时候，你是不是在神的公平公义当中来服侍啊？还是只是你想到你自己的益处，只想到你自己的好处？这个我们在教会服侍，我们真的看得太多了，也看到太多传道人是这样子哈，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来服侍哈，这样的服侍是没有什么结果的哈。求神帮助每一个传道人，也求神帮助弟兄姐妹，让我们真的在神面前，我们有神的公义，有神的公平在我们当中哈。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啊！我们今天我们来看看弥迦书第四章啊，弥迦书第四章。那弥迦书第四章里面有许许多多很丰富的一个教导哈。弥迦书第四章在这里面也写到很多很多神对未来的预言的哈。好，第一个末后的日子，末后的日子是讲到未来的日子哈。耶和华殿的山必建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里，万民都要流归之山。到末日的时候，到末后的时候，神的山就被高举，被建立哈。也就是说，其他的都过去，只有神他是永远长存哈。他的山是建立的，超乎其他诸山，这包括超过万国万邦哈，甚至超过一切哈，是超乎诸山，高过于万里的哈。然后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哈，这是讲到在末后日期哈，万民都要来称颂耶和华，敬拜神哈。然后第二节是一个大家非常熟悉的哈，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西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啊。这里面就谈到我们所熟悉的哈，让我们来登耶和华山啊。那首歌说，来吧，让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哈，就是描写那种情况。在末日的时候，在末后的日子里面，我们众人哈，世界上所有人，我们都来到神的山哈，我们从那边听到神的教训哈，我们走他的道路啊，这是非常美的一件事情。第三节也是让我们非常感动的哈，第三节第四节是描写末日的状况哈，属于神的百姓哈，末后的状况哈，他必在多国的民中施行审判，为远方强盛的国断定是非哈。神的公义公平哈，神的公义公平是他的宝座，他也用这样的一个事情在审判万国人哈。那第三节后面那个是非常让人家感动的一个描述哈，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啊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哈。这里面就描写到在末后日子里面那种和平哈，那种和睦的样子哈。尤其是第四节，人人都要坐在自己的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无人惊吓，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哈。 亲口说的，这指的在未来的时候神的恩典和神的平安临到我们，尤其是那种不再有战事，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求神，求神怜悯，让这个世界，这个世界能够早一点看到这样的情况。有时候我们想到战争，当然俄国跟乌克兰的战争，但是还有更多更多国家在他们国内有 内战，那是很可怕很可怜的情况。第五节，万民各奉己神的名而行，我们却永永远远奉耶和华我们神的名而行。这里谈到就是说，可能万邦他们有他们自己的神，他们祭拜自己的神，他们有祭拜自己的偶像，但是我们单单侍奉耶和华，我们除了耶和华以外我们没有别神。第六节，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必聚集瘸腿的，招聚那被赶出的和我所惩治的。到了末日的时候，神要怜悯，怜悯那些瘸腿的，那个伤残，那些被赶出去的，神所惩治的，到了那一天神要聚集他们。你看第七节，我必使瘸腿的为余剩之民，使赶到远方的为强盛之民，耶和华要在锡安山作王治理他们，从今直到永远。所以我们在这边我们看到神的怜悯，让那些软弱的，让那些被驱逐的，都要得到神的恩典跟护庇。你是羊群的高台，锡安城的山呐，从前的权柄，就是耶路撒冷民的国权，必归于你。所以再一次的神的应许就临到神的百姓。好，第九节，现在你为何大声哀嚎呢？疼痛抓住你，仿佛惨难的妇人，是因你中间没有君王吗？你的末世灭亡了吗？这边再次谈到那个惨难妇人，也就是说在这个时候，在这时候神的百姓大声哀嚎，像遭遇灾难一样。那为什么那些君王没有办法帮助你？为什么那些模式没有办法帮助你呢？第十节，锡安的民呢，你要疼痛取老，仿佛惨难的妇人，因为你必从城里出来，住在田野，到巴比伦去，在那里蒙解救，在那里耶和华必救赎你，脱离仇敌的手。好，在遭遇到灾难的时候，在遭遇到灾难的时候，就像那个疼痛取劳仿佛惨的分，好，你要从城里出来，住在田野，到耶路撒冷去，遭遇到灾难，然后被掳，当你被掳的时候呢，你在那里要蒙解救，而且在那里耶和华必救赎你，脱离仇敌的手。这是真的是指在巴比伦的时候，巴比伦垮了亡了，然后波斯马代起来，就恩待他们，让他们能够回到迦南地，回到他们自己的国家。第十一节，现在有许多国的民聚集攻击你，说愿锡安被玷污，愿我们亲眼见他遭报，他们却不知道耶和华的意念，也不明白他的筹划，他聚集他们好像把河捆聚到河场一样。这些人在攻击，但是他们不知道耶和华的心意，因为耶和华的恩典还是要临到他们。好，锡安的民，那起来踹鼓吧，我必使你的脚成为铁，使你的蹄成为铜，你必打碎多国的民，将他们的财献于耶和华，将他们的货献于普天下的主。这边他聚集他们好像把河捆聚到河场一样，但是神的拯救，锡安的民呢，神的拯救临到锡安的百姓，起来踹鼓吧，起来踹鼓吧，就是起来，起来能够享受神所给你的，起来，把那些恶人所做的，就成为你的收获。我必使你的脚成为铁，把你的能力，把你的荣耀变成像钢铁如此的硬，使你的蹄成为铜的，也就是说你在踹鼓的时候你是有能力的，你必打碎多国的民，将他们的财献于耶和华，将他们的货献于普天下的主。也就是说在末世的时候，神的百姓胜过多国万邦列国，然后他们所得到的就要献给神，然后把他们所得到的献给普天下主，也就是我们唯一的独一真神。 所以我们在这两章里面，我们在这两章里面，我们看到神许许多多的恩待跟应许，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时时刻刻知道，到了末日坐在高高的宝座上的依然是神，依然是神的公义，依然是神的公平施行在这世代。或许在这世代我们会遭遇到很多不了解的事情，但是神他永远坐着为王。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活在这样的一个盼望，让我们还活在这样的信心当中。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今天礼拜六早上我们来看圣经弥迦书第五章，弥迦书第五章哈，那弥迦书第五章第六章有很多很多我们所熟悉的哈，像第这边第五章第一节，成群的民啊，成群的民啊，现在你要聚集成队，因为仇敌围困我们，要用杖击打以色列审判者的脸。这个用杖击打以色列审判者的脸，就是说用杖击打以色列的君王，以色列的首领的脸。这是一个十分大的一个羞辱，十分大的羞辱。你甚至可以说，这用杖击打以色列审判者的脸，就是在那以色列的首领君王的脸上打一个耳光，就是极度的羞辱的意思。那第二节是我们大家很熟悉的，伯利恒的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那第二节这一边通常我们就是引用来描写耶稣基督的降生，弥赛亚的降生，尤其是耶稣基督就是降生在伯利恒当中，所以弥迦书第五章第二节我们通常用这一节来预言耶稣基督的降生。第三节，耶和华必将以色列人交付仇敌，只等那生产的妇人生下子来，那时掌权者其余的弟兄必归到以色列人那里。好，那这一节经文也比较特别一点，耶和华必将以色列人交付敌人，就是以色列人，以色列人会被掳到亚述巴比伦那边，只等那生产的妇人生下子来，只等那生产的妇人生下子来，这是描述就是生产的妇人当时候满足十月怀胎，时候到了然后就生下子来。这里是用一种比拟的方法来描述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当他的苦难结束了以后，当他的苦难结束以后，那么神的恩典救恩临到他，然后那时掌权者其余的弟兄必归到以色列人那里。这里是特别讲到，就是说到了最后犹大跟以色列，这北国南国都要再一次的合并成为一国，这里意思是这样。第四节，他必起来依靠耶和华的大能，并耶和华他神之名的威严牧养他的羊群，他们要安然居住，因为他必日渐尊大，直到地极。这也是同样是描写弥赛亚，描写弥赛亚他在神面前蒙神保守，然后他牧养他的羊群，然后这些百姓，以色列人属神的百姓也要安然居住，因为他必日渐尊大直到地极。那第五节，这位必作我们的平安，成为我们的平安王，当亚述人进入我们的地境践踏宫殿的时候，我们就立起七个牧者八个首领来攻击他。这里讲的七个牧者八个首领，也不是说只是七个八个，而是指着许多许多的牧者许多的首领来攻击亚述人。他们必用刀剑毁坏亚述地和尼禄地的关口，亚述人进入我们的地境践踏的时候，他必拯救我们。这里就讲到，就是说当亚述尼禄也是一个属于一个强国了，也是北方的强国他们要攻打的时候，那神的恩典神的恩典必毁坏亚述地和尼禄地的关口，就是等于就是可以进到亚述跟尼禄这些地方。亚述人进入我们的地境践踏的时候，他必拯救我们。当亚述人攻打我们的时候，神他必定拯救我们。好，雅各余剩的人必在多国的民中如同 耶和华那里降下的露水又如甘霖降在做草上，不障碍人力，也不等候世人之功。好，那这里是讲得非常好了，就讲到雅各剩下人，就是说以色列被掳到各国的人民啊，就像神的露水一样啊，就是像神在那边降下露水啊，又如甘霖降在草上啊，不依赖人力，也不等候世人之功哈。好，第八节哈，跟第八节跟第七节是连在一起的哈。雅各余剩的人必在多国多民中，如林间百兽中的狮子，又如少壮狮子在羊群中。他若经过，就必践踏，狮裂，无人搭救。这里谈到哈，雅各剩余的渔民哈，在剩余渔民哈，然后他们在各国各民当中哈，就是在那边哈，非常得到神的恩宠哈，而且大有能力，大有威严哈。然后他若经过，就必践踏狮裂，无人搭救。意思就是他的能力非常强大哈。第九节，愿你的手举起，高过敌人啊！愿你的仇敌都被剪除啊！这边是描写就是神胜过仇敌哈、啊。第十节，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必从你中间剪除马匹，毁坏车辆哈、啊，也必从你国中除灭诚意，拆毁一切的宝藏，又必除掉你手中的邪术，你那里也不再有占卜的啊。我必从中间哈、啊，我必从你中间除灭雕刻的偶像和柱像，你就不再跪拜自己手所造的。我必从你中间拔出木偶，又毁坏你的诚意。我也必在怒气和愤怒中向那不听从的列国施暴。这里都是讲到神的审判哈、啊，神的审判临到各国哈、啊，临到各国中间哈、啊，有剪出马匹的，毁坏车辆的哈、啊，不再有自己的能力的。好，然后在国中除灭诚意的，拆毁一切宝藏的哈，一切人手的宝藏，而且呢，在宗教方面，他也必做洁净的工作哈，除掉手中的邪术哈，在那里不再有占卜的哈，然后呢，要除灭雕刻的偶像和柱像哈，就不再跪拜自己手所造的哈。这边我必从你们中间拔出木偶，就是说把你们中间的假神全都毁坏哈。又毁灭你的诚意，就是靠着你自己的能力所建立的已经污秽败坏的，我也必在怒气和愤怒中向那不听从的列国施暴、啊、这里是讲到神的公义，尤其是在末日的时候，末后的时候，神的公义兴起、啊、神在这世上作王、啊、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来看圣经，今天我们看弥迦书第六章，弥迦书第六章弥迦书第六章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卷书卷哈。来，第一节，以色列人啊，当听耶和华的话，要起来向山岭争辩哈，使冈岭听你的话。通常讲到山岭跟冈岭，是讲到就在这世上的权力啊，世上的尊荣哈。山岭和地永久的根基啊，要听耶和华的话，要听耶和华争辩的话。因为耶和华要与他的百姓争辩，与以色列人争辩哈啊，意思就是说神要与他的百姓哈，那些所谓的那些荣耀哈，那些坚定的一个那些百姓世人的事情啊，神要与他们争辩。那争辩什么呢？第三节，我的百姓啊，我向你做了什么？我在什么事上使你厌烦？你可以对我证明哈。那神要向他的百姓说哈，向他的百姓说，我到底做了什么事情让你们感觉这么的厌烦哈？你可以告诉我，你可以告诉我哈。然后第四节就一个简单的历史哈，我曾将你从埃及地领出来啊，从做奴仆之家救赎你，我也差遣摩西、亚伦和米利安在你前面行，我这个我都做了。我的百姓啊，你们当追念摩押王巴勒所设的摩汉比尔的儿子巴兰回答他的话哈，也就是说那时候摩押王啊巴勒啊请那个巴兰咒诅以色列人哈，然后你们也看到了我作为，并你们从池亭到基甲所遇见的事，也就是说过了约旦河的事哈，你们也看到了，好使你们知道耶和华公义的作为，也就是说我这些事情我都做了啊，那你们到底在什么事情上你们觉得厌烦呢？好。 第六节，第六节是谈到神的百姓应该有的心态哈。我朝见耶和华，在至高神面前跪拜，当献上什么呢？啊，当献上什么呢？我来到神的面前，我要献上什么呢？哈，岂可献一岁的牛犊为燔祭吗？难道我要献一岁的牛犊来作为燔祭吗？难道这是神所要的吗？一岁的牛犊是整个就是说最适合来献祭哈。也就是说最适合的祭品，难道我要献所谓的最适合的祭品吗？好，我们来看看，耶和华其喜悦千千的公羊或是万万的有何？我岂可为自己的罪过献我的长子吗？为心中的罪恶献我生所生的吗？好，这边说耶和华难道喜悦千千的公羊和万万的有何吗？因为那个献祭的时候那个油哈、啊油剥下来，所以那个油也就是成为一个河一样。然后后面呢讲到世人的献祭，那些当时拜偶像人献祭，我岂可为自己的罪过献我的长子吗？为心中的罪恶献我生所生的吗？意思就是说，难道这是神所要的吗？神要千千的公羊吗？神要万万的油禾吗？神要我把我自己的长子献给他吗？神要我为了我的罪，然后为了赎罪，把我自己的孩子献给神吗？这是神要的吗？第八节是一个回答。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这句话很重要。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神，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行公义就是走在神的道路上，按着神的要求做事情，然后呢对世人存着怜悯的心啊，对世人存着怜悯的心，存谦卑的心哈、啊、存谦卑的心是啊，很多很多翻译都是谦卑心，但有一个翻译就是说，你就带着顺服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所以存谦卑的心，你要怎么看出你谦卑？就是你真的是百分之百的顺服神，跟随神哈、啊，这个就是一个谦卑哈、啊、所以神要是什么？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哈，你光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很不错。但是更重要，与你的神同行哈，在每天的生活当中与神同行。好，第九节，耶和华向这城呼叫，智慧人必敬畏他的名。你们当听是谁派定刑杖的惩罚哈？你们当听是谁派定刑杖的惩罚？就是说，你们要知道啊，惩罚到底从谁而来？那惩罚什么哈？后面接着就写惩罚了哈。恶人家中不仍有非义之财和可恶的小升斗吗？这个都是欺骗人的了哈，用小升斗来欺骗人啊。我若用不公道的天平和囊中诡诈的砝码，岂可算为清洁吗？哈、啊，就是说我如果我心里面是诡诈的，那我表面上好像是在敬畏神啊。清洁，那是真的清洁吗？那不是哈。城里的富户满行强暴，其中的居民也说谎言，口中的舌头是诡诈的。好，因此我击打你，使你的伤痕甚重，使你因你的罪恶荒凉。好，所以前面讲的神要是什么，可是后面那些百姓还是一样存着诡诈哈。那神要击打他们啊，使他们的伤痕甚重啊，使你因你的罪恶荒凉哈。就是你的生命啊变成荒芜的哈，你要吃却吃不饱，你的虚弱必显在你的中间，你必挪去啊，却不得救护，所救护的我必交给刀剑哈。这里面谈到就是说，你神所要的是你从内心里面的真正的悔改谦卑，可是呢，如果你依然有欺骗在你的生命当中的时候，神的刑罚、神的公义依然临到你哈。又继续讲，你必撒种却不得收割，踹橄榄却不得有抹身，踹葡萄却不得有喝。这都是讲的就是说，你如果不敬虔度日的话，你不与神同行的话，你纵使再怎么努力，你所做的都是荒废的哈。因为你所按你的恶规行亚哈家一切所行的，顺从他们的计谋，因此我必使你荒凉，使你的居民令人耻笑，你们也必担当我们的羞辱。所以我们在这边看到就是说，神前面已经告诉我们他要的是什么，如果我们在这时候我们还是照着自己所行哈， 那我们所行的是神所不喜悦的，我们再怎么努力，我们没有办法得到真正的满足。哈，这一段圣经是十分值得我们提醒的，真的让我们真的在神面前，我们真的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我谈到这边的时候，我也是想啊，因为弟兄姐妹，我们都知道嘛，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嘛，神很清楚的看见，神很清楚的知道我们内心的作为嘛，所以我们真的应该让自己能够坦然无惧的站在神的面前哈，能够让我们的行为是神所悦纳的，让我们每天我们谨守遵行神的话语，我们专心跟从神哈，如此我们呢才能够得到蒙福的生活。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安！礼拜一早上啊，我们晨更十岁，我们看的是弥迦书第七章。礼拜早上，我们依然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来读神的话语，因为神的话语对我们来讲是何等的重要哈。那其实当我录这样的时候，我录这样一个晨更十岁，只是分享给大家一个我读经的心得，大家可以参考参考，但是最主要还是你自己要养成读经习惯，这非常非常重要啊。好，弥迦书第七章等于是整个弥迦书最后一章哈。啊，弥迦书最后一章当然是因为它的篇幅不是那么大，所以其中有掺杂着神的审判、神的愤怒以及以色列人的罪恶，但是也有神的救恩在当中哈。好，我们来看第一节，爱在我啊，这我就是以色列哈，以色列这个国家哈，北国。爱在我以色列好像夏天的果子已被收尽，意思就是说夏天树上的果子都没有了，就表示他的生命非常的贫乏哈，他的生命已经荒芜了哈，荒芜了哈，又像摘了葡萄所剩下的没有一挂可吃的哈。我们知道啊，摘葡萄成熟的葡萄、好的葡萄都被摘完了，只剩下一些发育不良的哈，然后就是微微缩缩的，根本没有办法吃的哈，就挂在那边。也同样是描写以色列的国家，这国势已经十分十分的衰微了哈。我心羡慕出熟的无花果哈，意思就是说，出熟的无花果树我可以羡慕啊，可以奉献给神啊。出熟的无花果实是最美的哈，我希望我如当初的那出熟的无花果树这么强大，可以献给神。但是如今我已经一无所有的，因为我的国家已经衰败败亡到这个地步了哈。那除了国势以外，我们来看看第二节，地上全城人灭尽，世间没有正直人，个人埋伏要杀人流血，都用网罗哈，都用网罗猎取弟兄哈。那这边就谈到，就是说哈，整个国家国势已经衰微，可是呢，在那个国家里面，许许多多人还是彼此相咬相吞哈，彼此在欺诈，彼此在欺骗跟压榨哈。好，第三节同样的描写，他们双手作恶，君王寻情面，审判官要贿赂，位分大的吐出恶意，都彼此结连行恶。好，这里谈到就是说以色列人当中呢彼此欺诈双手作恶，那在上掌权者呢，那些首领那些君王呢也是一样君王寻情面，审判官要贿赂，讲的都是一样的事情，就是要收取不正当得到的银钱，收取不正当的贿赂。那位分大的哈，吐出恶意，那些有财有势人哈，他们也是一样想要作恶。然后这些人，君王、审判官、有财有势人，他们彼此结连作恶啊，去欺压那些贫穷的，去欺压那些可怜的百姓哈。然后神怎么去描述他们？第四节，他们最好的不过是吉利哈，他们最好的就是像吉利一样，像那个刺草一样，最正直的不过是荆棘的篱笆哈，就因为荆棘本身就不是正直的了哈，用荆棘篱笆做成保护哈，那个是这是。最好的不过是吉利，那讲的实在话也够重了哈。你们在这边，你们最好的也不过是吉利，只不过是会伤人的，只不过是没有用的东西。最正直的不过是荆棘篱笆而已哈。你守望者说，降罚的日子已经来到哈，他们必扰乱不安哈。神已经告诉他们哈，降罚日子来到了哈，神的公义审判已经来临了哈。 好，第五节很特别哈，不要依赖邻舍，不要信赖密友，要守住你的口，不要向你怀中的妻提说。所以在这个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面，彼此之间没有平安，没有和睦在当中哈，彼此之间没有办法互相帮助，所以不要依赖邻舍啊，不要信靠密友啊，要守住你的口。这个其实我是觉得，其实很多时候也是这样哈，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必须要有的一个了解的哈。要守住你的口，不要向你怀中的妻提说。在这边我也深深的感觉到，就是说有时候当你心中有些什么话的时候，真的有时候说出来也没什么用处了哈。尤其是在家里面的时候，就尽量不要在家里面谈一些像工作地方的那些朋友的同事的问题啊，然后像教会里面弟兄姐妹问题，这个在家里面千万不要谈啊。像我们在家里面，我们不谈这个，为什么呢？因为孩子终究要面对那些人啊，你今天跟他之间关系有一点问题，那是你的事情啊，可是孩子终究要面对那些人啊，对不对？所以我自己在我们家里面，我不是非常持守这个原则的哈。好，第六节，因为这里是谈到人跟人的关系了哈，所以第六节是讲到最亲密的家人关系也会变成如此的不堪哈。儿子藐视父亲，女儿抗拒母亲，媳妇抗拒婆婆，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面的人哈。这里面其实为什么儿子会藐视父亲？因为父亲有些做的事情是真的是不合神心意的哈，母亲也是一样，婆婆也是一样哈。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面的人，这是讲到在生活的各个层面都是没有神的平安在当中的哈。好，第七节，至于我要仰望耶和华，要等候那救我的神，我的神必应允我。我觉得在这种所谓的纷纷扰扰的世界，我们要做什么呢？我们就要单单的仰望神哈，等候那个能救我的神，我们的神他必定听我的祷告，应允我的祷告哈。然后再来，我的仇敌啊，不要向我夸耀，我虽跌倒却要起来，我虽坐在黑暗里，耶和华却做了光哈。这里也谈到，就是说，的确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行出耶稣基督的见证，我们行公义好怜悯哈，我们存诚实谦卑心与神同行。可是有时候人家会攻击我们，那当人家攻击我们的时候，我虽跌倒却要起来，我虽坐在黑暗里哈，在人的社会当中，我坐在黑暗里，但是耶和华要成为我的光啊。我要忍受耶和华的恼怒，因我得罪了他，只等他为我辩气，为我伸冤，他必领我到光明中，我必得见他的公义啊。我要忍受耶和华的愤怒，因为我得罪他。有时候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有一些事情得罪了神，没有关系，我们就是忍受，因为我们知道神所爱的他必管教。当我们在被管教的时候，我们在当中我们要忍耐，因为我们等候神他伸出他的手，伸出他公义的手来带领我们，引导我们。好，第十节，那时我的仇敌就是曾对我说，耶和华你神在哪里的，他一看见这事就被羞愧遮盖，我必亲眼见他遭报，他必被践踏如同街上的泥土。那有时候当我们遇到一些管教事情的时候， 人家那些不信主人，人家就说，哎呀你怎么这么可怜，遭遇到这种事情，他嘲笑我们，哎呀你相信神在哪里，他嘲笑我们。但是当他看到我们被神重新的扶起来，然后站立得稳的时候，他们就觉得羞愧遮盖。所以我自己常觉得，就是说我们在教会里面必须要知道哈，任何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神，都有他自己的主哈，所以他只要对神负责那就够了哈。我们有时候在旁边，我们在谨慎哈，我们在小心我们自己行为口舌得罪的神哈。十一节，以色列日子必到，你的强援必重修，到那日你的境界必开展哈。来，我们看怎么开展法。当那日人必从亚述从埃及成立哈，从埃及到大河，从这海到那海，从这山到那山，都归到你这里哈。从亚述，从埃及，从埃及到大河，从埃及到大河，也就是说从最南到最北哈，从这海到那海，从西边的海到东边的海，从这山到那山，从南边的山一直到北边的山。这个一方面是讲他们所知道的一个东南西北，但是在这边 更远的更远的一个一个预言是万国万邦啊，万国万邦，这个海到那海，这也不是光是讲从地中海到阿拉伯海哈，这个山到那山也不是讲说从西乃山到利巴嫩山，而是整个世界哈，列国万邦啊，都来归到神那边哈。然而这地因居民的缘故，又因他们行事的结果必然荒凉哈，因为他们违背神啊。求耶和华在加密山的树林中用你的木杖放你的独居的名，就是你产业的羊群哈。求你容他们在巴山和基列得食物，像谷西一样啊，这是再一次向神祷告哈。加密山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个山哈啊，在那边啊，能够植物能够长得很好哈，那牧羊那个牧草也可以长得非常好。好，巴山跟基列也同样是一个非常肥沃的地方啊。巴山啊，就是牛羊放牧的好地方，在基列啊，在基列也乳香哈，所以这些都是很好的地方。好，所以求神让他们能够像在加密山啊，像在巴山，那像在基列一样。耶和华说，我要把奇事显给他们看，好像出埃及地的时候一样哈。我要让以色列看到那些奇事，就像当年带埃及人出来的时候，那个过红海在旷野漂流40年，都是神的供应的那种奇妙的事情。列国看见这事，就必为自己的势力惭愧，他们必用手捂口，掩耳不听哈。也就是说，他们看见神的作为，他们就安静下来了。他们必填土如蛇，又如土中复行的物，战战兢兢地出他们的营寨。他们必占据投向耶和华，也必因我们的神而惧怕。所以到了那一天，到了末日的时候，神站在锡安上面哈，他统治万国的时候，万国带着战兢的心情来到神面前。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现今好像看起来好像邪恶胜过了，但是真的哈，我们就像那首歌所唱的，昨日今日直到永远，耶稣不改变啊，万物都要改变，但是耶稣不改变啊，神的爱永远不离开我们。神啊，有何神向你赦免罪孽，饶恕你产业之移民的罪过，不永远怀怒喜爱施恩，只有我们神是如此啊。感谢赞美神，真的我们随时随地我们归向神，我们就得到神的救恩啊，必在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一切的罪投于深渊。你必按古时起誓，应许我们列祖的话，向雅各发诚实，向亚伯拉罕施慈爱啊！因为神与人的立约啊，神愿意宽容我们，神愿意接纳我们，神愿意以他的慈爱哈，以他的怜悯来护庇我们啊！只要我们随时随地，我们回到神的怀中哈，我们回到他的道路上面哈，就如同我们所说的，以感谢为祭，按正路而行。